们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助教是非常的多才多艺，然后又非常有爱心跟耐心的吴伟雄姐姐，让我们掌声欢迎她。对对对对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伟雄姐姐。
是的，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请到吴伟雄姐姐，她有非常多的经历啊，还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在第一阶段你要去哪里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先请吴伟雄姐姐来稍微来讲一下她大学的这所念的科系呀、啊、还有他们学校的一些故事好咯。
好的，我读的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幼儿教育系，不过现在应该叫做儿家系吧，儿童家庭教育学系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幼教系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应该就是可以每天跟小朋友一起吃点心啊，睡午觉啊，带小朋友出去玩啊，很开心的一个工作吧。对啊，不过后来呢，就是发现，哇，其实幼教系蛮有意思的是啊，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在系上啊，学到很多就是逻辑思考的部分呢。
哦，逻辑思考的部分。
对啊，因为其实在幼教系里面啊，我们呢，不是像国小一样有课纲，对，所以呢，它是需要一个主题，比如说啊，今天要上的是我们要上的是动物，那我们就要借由这个主题让小朋友去发现，有点像是心智绘图的方式啊，你要把这个主题展开来，
延伸，
对，
不断的延伸，
去让小朋友去知道说，哦，我原来可以这样子去碰，透过环境，透过触摸，透过各种的感官的方式来去学习到这个主题。
因为小朋友也在探索这个世界嘛，
对啊，
所以他们所接触到的还没有建构一个认知观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所以就是运用各种的媒材，运用各种的元素去让他们接触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在幼教系我学的蛮多的是在逻辑的思考方面训练我蛮多的
哦。所以在这个逻辑思考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的课程是跟你当初所想象有落差吗？还是其实蛮充满惊喜的？
充满惊喜，其实不会耶，我觉得跟之前一开始思考的还蛮多相似的。
那我们可以请吴伟雄姐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她大学时候在实习的阶段有蛮多有趣的故事。
大学的时候，哇，其实实习那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刚好是末代实习生，就是
末代实习生。
对对对，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算是实习教育实习里面最后的可以实习一年，然后就拿到教师证照。
哦，
对，
后来制度就改变了。
对对对，后来就改变了，时代就不一样了。
时代重要性。
所以啊，那时候实习一年嘛，所以一年其实很多时间。对，那时候呢，
那时候去什么单位实习啊？
我在一般公立的附设幼稚园实习。对，那在幼稚园实习的时候就发现说，哇，很多自己要去突破的部分。
哦，
对啊，然后蛮有趣的是，我觉得那一阵子啊，我们学校的老师就是一直告诉我你可以再往前做什么，一直可以告诉我说你还可以再努力什么。
哦，
所以对我来说，我那时候感觉是觉得，哇，我好像抓不到方向，抓不到未来，所以我有一点其实觉得很无力。那我那阵子我甚至辛苦到我就是会躲在被窝里面哭的这样的状态。
压力很大，
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总是觉得没有办法像现场老师这么好。对，经验绝对不够嘛。
是一方面，可能 maybe 大学大一大二学了很多的知识，
对，
真的要运用的时候会有一种，怎样结合在生活当中去施展开来，就很想要达到教科书上面当讲的。
对，
但真的现实碰撞的时候，真的发觉好像只能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对，
很难前进的感觉。
没错，所以那时候的那个无力感，我觉得非常，对我来说现在遇到每一个困难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后来呢，其实我在教学观摩的时候，这个经验帮助我以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 有了一个成功的体验。
哦、oh.
对啊，因为那时候的无力感，可是我后来没有放弃，我知道那个无力感是过程、嗯、可是在当下说真的很难受，我相信学弟妹现在也是一样。
嗯，
在面对等到我考上大学，可是我这三年真的就是有一种无力感的感觉。
对
对啊，那个感觉是没有，其实没有经历超越过的时候，你永远都会觉得说好像就永远都只能停留在这个阶段、啊、
一直在好像原地踏步那个空间的感
觉。对，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是非常辛苦的。
嗯，
可是后来我发现当我超越了，我一直往前往前往前，我发现自己好还可以再更好的时候，当我发现我超越的时候，我就知道啊，现在回头一看发现那个过程真的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嗯，
对，因为让我现在非常珍惜那时候突破的那个成功。对啊，那时候挑战过的。
嗯，
对，而且那时候我不止一边在实习哦，我那实习的一年呢，我还去直风车剧团担任导演的助理，然后呢、嗯、也去实习演员，对，还在台上演猴子啊什么的、
啊、
对，就很有趣。然后呢我还去教瑜伽、
嗯、
对，因为我之前有学过瑜伽嘛，教儿童瑜伽，还教成人的企业的瑜伽。对，所以我真的回家就是一天睡个三四个小时，然后呢，
五个小时是一个拼命三郎的感觉。
对，因为我其实说真的，我拼命，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有点是我很害怕，
嗯，
我
不断抓的感觉。
对，我很害怕，我一旦出社会，我就没有时间再让自己成长了。
嗯，所以想要把握那段时间，好好栽培自己。
没错，没错。对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努力，在那个过程当中，
一年当三年用的感觉，
没错，真的
身兼数职哎。
我妈都说：“哎，你是这个住饭店的嘛？”
啊，是，
对啊，
是。所以这个科系其实出来，可能它可以做些什么呢？
哦，通常幼教系的话呢，你有修教育学程，通常就是你出来，然后考到教师的老师的执照。然后呢就是当一个幼稚园的老师，那你要选择的话呢，你要在私幼里面工作，或者是在公幼。那公幼你就是一直要不断的考、对，而且现在小孩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
竞争很激烈，
竞争非常的激烈。对啊，而且前景可能就是你就是知道反正你出去之后小孩还是会越生越少，所以你就知道你的范围是越来越少、嗯、而且如果老师没有退休的话，其实公幼真的非常的
职缺并不多。
对对对，其实蛮多人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就没有考上了，其实几乎都转到其他的工作的之类的、
嗯、不过也因为其实你们大学有蛮多逻辑推演啊、
嗯、
或者是很多要带活动办活动的经验，所以其实也是适用于各领域。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哎，我们学校的同学啊，我同班的同学蛮多的人都也有在企划的领域相关的这样的工作，或者是在办活动的这样的公司里面工作。对，他们到每个公司的时候其实都是老板蛮重用的人。
嗯，
对，我发现幼教有具有这样的特质，因为你很需要去统合归纳，然后你要分析，然后你要学习跟人的互动，你要学习引导，然后你要了解小朋友的心理、
嗯、
其实某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能力。
是，
对，所以其实这个戏其实是，如果你不要单看赚多少钱，不要单看工作的话，它其实是能够学到蛮多东西的一个科系。
嗯，
对，
很多基本能力其实在那时候都有栽培到。
没错。
嗯，那你有建议怎样人格特质的人可以来念这个系？
人格特质的，我觉得首先你真的要喜欢，对啊，你要喜欢小孩，但是那个喜欢呢，你要包含你要喜欢他的哭闹，喜欢他的撒野，喜欢他变成小恶魔的时候，这些你都要完全的喜欢才有办法。对，然后呢，你要，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也愿意去锻炼你的耐心，锻炼你的爱的人，我觉得这个领域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
哇哦，
对，嗯，
是，
对，是很棒的。
嗯，好的，那我们来听个好听的音乐，休息之后再听我们吴伟雄姐姐更多的分享哦。 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在本周我们请到了助教是吴伟雄姐姐。那吴伟雄姐姐呢，其实她参加过非常多的营队也好，然后活动也好，因为她有很多的不断的开发自己的特质跟才能，然后也很会唱歌，也很会演戏，然后也很会导戏跟写剧本。好，我们来请吴伟雄姐姐来聊一下她如何栽培自己这么多的才能。
栽培哦，我觉得就是刚刚讲到嘛，实习的那个阶段啊，其实我真的很主动的想要去抓住每一个我可以去改变我自己的机会，对，然后呢，每一个可以增加我的这个履历上面的 title 的机会，对。后来蛮有趣的，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哎，然后我就有参加，就是有设计一个剧本，对啊，然后有导戏。对，然后这个剧本叫做《美丽人生》。对，那这个剧本啊，蛮有意思的哦，它是从圣经的一个故事改编的。那这圣经的故事的这个女主角呢，就叫做撒玛利亚女人。对，
住在撒玛利亚的这个地区的一个女人。
对，那呢，她呢是很有名的，叫做这个井边打水的这个女人。
哦，是圣经当中蛮有名的一个故事。
没错，对啊，那这故事简单来说呢，就是她在。在这个井边嘛，在打水嘛，那耶稣就跟他要水喝。对，然后呢，要水喝之后呢，耶稣居然问他一句话，说：“哎，你呢，想不想要有永远不会渴的水？”
哦，永远不会渴。
对，那这时候撒玛利亚女人就觉得很好奇啊。对，而且呢，耶稣居然还知道她有这个五个丈夫哦。
哦，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故事呢，然后改编成现代版的。那因为撒玛利亚女人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她是有五个丈夫的这个女人嘛。对啊，那我们在想啊，现在怎么样能够有五个丈夫呢？有点难演。对，后来呢就发现啊，其实五个丈夫啊，某些程度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能够觉得有成就感，能够觉得有自信，对的这些的部分。后来啊，我们就把五个丈夫啊变成了。比如说
五个成功要素，
对，没错，就是五个成功的要素。比如说成功，就是像工作啊、
爱情啊，
然后名利啊、权力啊的这些的部分，所以就是让美丽在经历的这些的部分，然后呢，她好像都拥有了，她好像都抓住了，但是她还是觉得空虚。
美丽就是一个很努力抓住各种事上认定成功的标准的人，
没错，没错。
但最后还是有感到空虚的部分。
对，最后还是发现这好像不是他要的，这一切好像不是他真的要的。
所以他后来是遇到了。
他后来啊，他就遇到了一个教导他人生的导师。
哦。
对，某些程度像班主任的这样子的立场。
哦。
那这个教导他人生的老师呢，告诉他，真的就是你要去寻找关于永远的东西。那这个永远呢，在圣经里面拥有。对，所以后来撒玛利亚女人也尝试去这样子改变之后，她真的发现她找到了她永远的幸福、啊、
她也了解耶稣所谓的永远不渴的水是什么。
没错，
真的就如同我们的肉体要吃东西一般，
对，
我们的灵魂也是需要粮食。
没错，
对，那这个永远不渴的水啊，就如同能够造就我们自己生命的话语一般，是每个人都很需要的哦。对啊，因为一个剧啊，它要呈现出来其实是需要各种不同的能力，像是音乐方面啊，然后还有肢体表达、以及这样情感的呈现啊，什么灯光啊等等，就集合了各种艺术，所以其实要完成一部戏真的非常不简单。真的，音乐也是吴伟雄姐姐之前有非常多不同的经验的关系，才能够跟她的好伙伴们一起把这个戏能够呈现出来。然后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的顺利的。其实中间也是有很多碰撞跟挣扎的。
没错，对啊，其实，在那个剧本在产生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其实并不是非常理性思考的，就是呢，其实我是比较感性的人，我很能够去拿捏到一个情感的点，然后往下延伸去发挥。对，但是真的在于逻辑的这个部分，哇，我很辛苦哎，在生剧本的时候啊。对，
怎样合理啊什么之类的，
对，怎么样前后然后一致啊，不要矛盾啊，这些东西。所以后来其实比较是我觉得在这个产生剧本的过程当中，运用了很多人际沟通的这个技巧，就是我过去在社团里面学习的怎么样去 组织每一个特质的人，对，然后呢在这个剧本里面一起来发挥。
嗯，
所以后来我的角色比较是我提供很多的点，很多的想法，然后呢所以有点像是我给个点，给个线，但是呢有比较逻辑组织的人再把它组成一个面。
嗯，
对，然后后来才好不容易生出这样的剧本。
哦，
嗯，
所以在刻画情感上面你会怎样去带一个可能还没有那么多想法的一个演员？
嗯，
例如说是有难过的戏在里面吗？
嗯，对对对，
他要怎样从一点点难过到很难过到真的很难过你要怎样唤醒他或怎样带动他？
对啊，这其实用技术层面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用一到十分来划分
啊，
让他很具体知道他的情绪现在在几分。比如说，然后他表达悲伤的那个情绪现在其实只有三分，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的期待是十分，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有三分了，但是我期待是十分。好，
所以他要怎么办？捏自己。
所以他的那个难过啊，我们就变成要在他的生活的经验里面，或者是让他在面对啊，你自己之前有没有什么挫折啊，或很难过的
经验啊，要唤醒他过去的经历。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只是可能面对那时候的情感，自己没有真正的去面对。
嗯，
对，所以我其实有时候在帮助他们面对过去的情感。对，简单来说，有一幕就是女主角回到家非常失望跟沮丧的那个情绪。
嗯，
对，因为她跟这个她的好朋友吵架了。对，那一幕她一开始演的时候就是真的只有三分。对，后来呢我就帮助她去刻画说啊，你过去有没有曾经被误会啊，然后没有人了解你心情啊，这样子过去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就说出了他自己的故事。
嗯，
那我觉得后来他真的有呈现出那个戏剧的那个张力跟情感。
哦，
对，而且超乎我预期的更多。那我后来发现真的能够让这个情感能够真实的在舞台上面，而且在这么多人呢众目睽睽的这么多双眼睛在看你的情况下能够真实表露，就是那个女主角啊，她在舞台上面真实的把他过去人生的经验结合的关系。
哇，所以首先他要先面对，然后并且要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没错。
哇，这个其实很难突破。
这个非常非常难。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演员在台上啊是在面对自己的过程。
嗯，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享受。
嗯，而且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故事的影子在里面。对，
没错。对啊，在导这个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想着我自己的以前的人生。对啊，
每个人都很渴望在寻找一个永远。
对，每个人都很渴望想说，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女人遇到耶稣的时候说啊，有永不渴的水，什么水是真的能够永不渴、永远不会渴的呢？就像其实美丽在这个戏中也是一直在寻找这个部分。
嗯，
尽管很多东西她都已经功成名就、很成功，什么都拥有了，可是她那个空虚的感觉，就像我那时候我到我的工作的时候，对啊，我那时候我有一段的工作时间是在教特殊幼儿。
哦，
对，那时候我面对的小朋友是怎么样呢？过动、自闭、情绪障碍、发展迟缓。对，我一个人要面对三四个小孩，但是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典型的特殊的这样的状况。
嗯，
所以其实觉得很挫折。对，然后后来那时候真的就觉得哇，我好羡慕那个卖鸡排的人啊对啊，就觉得他们真的好像这样比较成功吧，因为他们真的赚到比较多的钱。
嗯，
对啊，那我对我来说
努力也有收获的感觉。
对，我很努力的，可是好像没有一点点实质上面的收获。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想要寻找到底永远的成功是什么，永远的真爱是什么，永远的幸福是什么。所以某部分我在导这出戏的时候，我在回顾我过去的人生。
哇，
对啊，
所以虽然我们在可能在舞台上面看到的是一部戏，但它其实是很多人的人生浓缩在里面。
没错，
对啊，因为每个人都在寻找永远，每个人也在找寻一份渴望一份真正的爱。
没错，
对，然而这个份爱啊其实不一定是别人眼中的你或别人眼中的成功，其实你必须要从你自己的里面去寻找。
真的，
对，就像班主任告诉我们的，常常 你要保守你的心，
对，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都由心而发。
嗯，
对，所以这个美丽的人生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只是看你有没有真正了解价值，因为了解价值的人才能够真正掌握成功的人生。
嗯，
好的，让我们来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哦。
就在二句哦，就在二句哦，二句哦。
好，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在刚刚我们听了吴伟雄姐姐跟我们分享了她过去的大学的生活啊，以及她的一些特质啊、才干之后啊，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想要了解的是吴伟雄姐姐有没有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转折的那些转捩点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嗯，你说到的是应该是我进入工作的那一段期间吗？
对，就是大家都觉得啊，你好棒，你好好，你的生活一定过得很好。
对，大家都觉得这个哇，某些程度你已经在把你过去所用的然后能够结合，然后也做得很好啊，然后哇，到了这个工作不到一年又成为主任，然后呢，
有当到主任哦，
对，
很厉害呢，
我又当上了主任。对，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哇，你是这个伯父摇直上啊，然后人生非常顺遂啊，
然后家长们也很，
然后家长也很认同啊，然后小孩也很喜欢啊，对，然后这个工作这个公司没有办法缺少你啊。
哇，等于那你是一个礼拜几乎都把时间花在工作上。
哇，真的非常非常的
身兼大任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要照顾的是人，人随时都有变动。
然后尤其刚有提到很多不同的
特质
状况的小朋友。
对啊，你过动的小朋友你追着他就跑掉，自闭的小孩然后你要跟他打招呼他就不理你。对啊，情绪障碍的小孩甚至他可以疯狂的哭一整个礼拜，哭到眼睛出血的地步哦。
嗯，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在遇到界限，尤其在这个工作的上面，
每天都看得到界限。
每天都看到界限，而且到后来我有一种就是行尸走肉的感觉，就觉得、
啊、眼睛睁开
我就是做啊，眼睛睁开我就去做，然后晚上觉得很累、啊、那我是不是肉体没有力量呢，所以我就去运动
啊，
然后包健身房每天都去运动，运动完回家没力就睡，然后睡起来眼睛睁开就工作，一天过一天。对，那是某种
别人眼中看起来你过得非常尖端又努力的生活，
对，
拼命上班还有然后还拼命运动，
对啊，觉得我很认真，然后觉得
超厉害，
心力填满，然后应该是一个很开心很棒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的生活跟我的实际的感觉真的跟他们完全想的不一样、
哦、
对，不过那时候后来我发现肉体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抓住我，哎，肉体真的没办法真的让我振作起来，但是如果不是肉体的问题、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也运动了，而且我从高中开始我就是一直在练瑜伽的人，那到底是什么，我真的觉得很好奇，那也没有特别什么样的事情啊，只是工作比较累一点，但是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振作起来、嗯、后来啊，我那时候觉得啊，我的好朋友高中天文社的好朋友就跟我说，尝试看看听听看圣经课啊，说不定他可以帮你解开你的人生问题哦。然后我就心想啊，真的可以吗？对我来说就是啊，好了，能够抓一根浮木算一根啊的这样的心态、嗯、那我就开始听圣经课，很神奇耶，听完圣经课、哦、我好像就可以拥有一整个礼拜可以工作的力量哦。
Oh.
那说真的那时候我听不太懂，因为圣经呢其实这个时代背景跟我们有点远、人名地名时代名河川名国家名我都还会搞混，
对，发生在西方的很多，
对，又是这个欧洲的历史，我对那个历史也没有很熟悉，但是听到一些成功的人，然后呢听到一些关于内心精神然后还有关于灵魂的部分，诶，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就觉得一整个礼拜都有力量，
很有趣，
对，就觉得好期待哦，就好期待今天我又可以听听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用这样的想法试试看来生活，对，然后 后来我就真的一直持续的听，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喜悦，因为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奇迹。
哦，是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呢，因为在教圣经课的时候有教我一个要祷告
啊，祷告，
对，所以我就也不太会祷告，但是呢我就尝试练习看看，结果你知道吗，我无法改变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改变自己非常容易，但是真的要改变到小孩真的非常难。尤其曾经有一个小孩因为适应不良的关系，他呢真的是大哭大闹一整个礼拜，他只要呼吸的瞬间停下来我们就觉得天堂，然后呢他继续啊，声嘶力竭的哭到头会往后撞地板，然后眼睛布满血丝的 地步、哦，他奶奶说再哭下去老师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送他来了，对的，这样的地步。结果后来居然是透过祷告。
哦，祷告。
对，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国父纪念馆，然后呢他沿路还是一直哭，后来我就想说啊，反正都已经没辙了那怎么办呢，然后后来那一次我就突然得到一个感动，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帮他祷告看看好了，结果就抱着他帮他祷告，后来哦，很神奇哦，就起风了。那起风了，我们同事就说哎，那我们要赶快回去了，不然怕午后雷阵雨会下雨。那通常我们在说起风的话代表神与你同在，那蛮神奇的，后来那个风一直没有停下来，就是哇一直有风过来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哎，很神奇的是后来那个小朋友就居然没有哭了，让惊讶到我，连我的同事都跑过来跟我说你刚刚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我说没有，我刚刚就抱着他祷告一下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另外一个同事又跑过来问我说那你到底刚刚跟他说了什么，就是祷告了什么，我说没有啊，我就救他的心情啊，然后安慰他，然后希望神能够了解他的心情，也知道现在要突破要成长啊，然后还是要努力啊这样子。说可是其实这我之前也都讲过了，那代台老师也说他都讲过，对，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那个小孩他在美国的时候妈妈呢就每个礼拜带他上教会，然后我就说啊，原来我就跟那个小朋友开玩笑说哇，原来其实你跟耶稣比我还要熟啊这样子对，后来我就觉得祷告帮助我在生活当中很多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甚至我没有办法放下那个担心，哎，因为祷告交托的关系，对，每天工作，然后晚上的时候真的是把头埋在被窝里面哭，就想说我是相信神的人，为什么我还这么辛苦呢？对，后来发现哈，原来我们有交托，所以后来我觉得在信仰里面，我觉得很幸福的是，我开始学到了怎么样度过减法的人生。以前我只是想要具备很多能力、很多头衔，一直是加法，一直往外求。可是后来我在信仰里面发现哇，原来信仰里面需要有交托的这个部分
啊，不是什么都抓在自己身上，
不是什么都抓在自己上，不是什么都自己做，不是你很拼命就可以达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造就。让我看到其实很多辛苦是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然后招惹到不必要的麻烦。对，后来我发现啊，原来个性的部分也是要先磨掉，就像钻石嘛，钻石要先抛光，
有很多切面。
对，然后外面的杂质要先去掉，你才能够看到里面那个真正的钻石的原石。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开始磨。对啊，不是一直往脸上贴金，这样我就可以变成钻石，而是我要一直磨，磨到了哇，每一个角度都能够互相辉映。哇，我觉得我在信仰里面发现的这个部分，也让我更勇敢的去面对。原来我是有不好的地方，原来我是有缺点的地方，当我真的开始面对的时候啊，我才开始改变。对啊，我觉得这是班主任帮助我看到我个性跟看到我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啊，就如同刚刚吴伟雄姐姐所说的，想要度过一个发光的钻石人生，并不是一直告诉自己是一颗钻石就真的会变成钻石
没错，
对啊，有时候真的你要为了要琢磨让自己造就的关系，其实要丢掉很多其实是可以丢弃的，
对，
你才有办法看见更真实的自己，也才能够琢磨出一颗非常光亮的钻石。对，希望吴伟雄姐姐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参考哦。那我们来再休息一下，听一下好听的音乐。
RGO RGO 就在二居哦，就在二居哦。
欢迎大家最后来到这个青春 Q&A 的时间，先请到我们的助教吴伟雄姐姐帮我们回答大家青春的问题。那本周呢，他这个同学的提问呢是，他已经面临了这个要指考还是推甄的这个非常困难，他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一个选项，不知道吴伟雄姐姐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因为吴伟雄姐姐是一个蛮会做功课的人，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在思考要推哪一所学校，以及分析自己适合什么。
没错，一定要好好的思考啊，因为你一旦上了，你后面四年的命运就被你左右了耶。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一开始其实在思考关于指考跟推甄的时候，我真的很认真的在高二的时候就在想这件事情。对，因为我发现我的特质上面啊，我如果参加指考，哇，我真的有耐心拼到底，然后我的成绩，我的这个分数是不是真的能够到我想要的学校，我先研究一下这个分数。那后来我发现，哇，推甄可以帮助我这个不管是在学测的成绩上面，然后呢我发现在面试的上面，这个可以帮助我让我在这个分数上面能够得到更好的分数。所以后来其实我有点就是我是下定决心，我要在推甄的这个部分先抓到这个机会，对，然后把它当成我最后一次能够考的这个机会。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完全脑袋当中没有想到我要指考，我只是想着我全心要推甄。
所以其实应该高中的时候就要开始去观察自己，到底了解自己到底适合哪一个面向，因为毕竟投资下去就是很多的时间跟风险。
没错，对啊，而且那时候光要选校系这件事情我也花了一点时间研究。对啊，就是想说就是我其实对教育一直蛮有兴趣的，对啊，但是到底要选择哪一块呢？后来选幼教啊，我就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幼教的时候一种使命感，对，就觉得我要这个让这个国家的幼苗从小就是可以被栽培啊，就是小小的脑袋，我那时候真的抱着这样的想法，真的人要
蛮有使命感。
对啊，从小改变，就长大了就是脑筋啊头脑就硬掉了，真的很难改变
所以那时候你就开始去观察每个自己可以去哪一个学校的哪一些跟教育相关的科系。
对，而且超好笑的，我高中的时候还有去那个技职体系实习过，对，然后老师说你怎么会去这个东西，你怎么不先跟我讨论呢，对，你干嘛浪费这个时间，然后可能有一个礼拜几堂课你都没有上，然后就是那个技职的学校。对，因为我真的很想早早看我到底适合的科系到底是什么。对，后来发现其实有时候需要跟老师讨论，老师有时候会很了解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不用自己蒙着头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是适合什么一直蒙撞，反而多运用老师的资源啊，然后多询问同学啊，我觉得真的是在高中可以运用的很好的资源。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高二准备要升高三的这个高中生，要给他建议说他到底适合推甄或指考的时候，他应该怎样去分析一下自己。
首先我觉得同学高二的学弟妹们，你们一定要意识到你时间真的不多了，因为要面对推甄的话，说真的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把自传啊，然后还有包含之前的回顾啊，这些东西都已经要背诵的资料你都已经要做好了。对，如果你等到他面试的时候才做，那你绝对是来不及。所以要先有一个概念是没时间了，我真的没时间了。
时间真的那时候比金钱还重要。
没错，所以那时候就要先这样子，然后呢，你再按照你自己的特质，其实高中会有做一些包含
性向
评估的一些东西，那个其实是很好的参考的依据。可能做出来跟你我想要的我喜欢的不一定很相似，但是你把你的能力加上你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是你很好可以去选择校系的一个就是指标。对啊，
对啊，因为有时候 maybe 喜欢跟适合的东西，
没错，
都是在我们 test 之后才知道说自己可以往哪个方向去走。
对，
对啊，而且一旦你推真这个时间投资下去的时候，其实这个指考你就要评估一下，指考你能够抓多少
的风险。没错，没错。
嗯，因为吴伟雄姐姐就是推真上的嘛。
对。
所以那时候知道自己比较适合推甄的时候，就投资在这一块。
对，没错。
下定决心，
对，
要做就一定要做到。
没错，就只能把它当成是你的最后一次，不要再想了还有指考的可能了。
嗯、所以刚刚吴伟雄姐姐给我们建议里面听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重点，那就是时机非常的重要。在这个时机，你到底要选择做什么，以及你有没有抓住这个时机点，真的会影响你后来的人生很多很多。
没错，因为其实啊，就是我觉得班主任真的教得非常好。班主任呢、告诉我们说啊，时机其实缩小呢，就是同学你的每一天每一分一秒的时间。
时间。
对，但是呢，放大呢就是日子，或者是节，就是季节，或者是年。对，所以呢，其实尤其像高二的学同学啊，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哇，如果你没有抓住那个时机，抓住那个时间点的话，其实你会很盲目，就是哦，同学叫你讲你推甄啊，你推甄不错啊，爸爸妈妈叫你指考啊，指考不错，你就会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
对，每个人都给你很多意见。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哇，班主任呢那时候有分享到关于时机的部分，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啊，人呢，一个人要成功，他要抓住时机。
嗯，
他就说，嗯，比如说啊，买股票的人啊，你进场退场，你也要抓住时机嘛。
嗯，
对，那就像这样子，哎，我们呢，高中生呢，学弟妹，我们呢，在每天怎么样抓住时机呢？就是你读书的态度跟读书的时间到底怎么掌握
啊
对，因为其实每天的太阳日出日落就是一个时机。所以啊，如果我们没有搭配时机啊，他每天都读到很晚啊，然后早上没精神，上课一直睡，然后晚上一直补习，然后这样子的，这样子
没有配合时机来生活。
对，是没有配合时机来生活，读书完全不会有效率。所以如果配合时机来生活的人，应该是像我那时候是夜自习完，然后呢提早早早就睡，然后呢早上呢早一点五六点起来，去规划我一整天要读的、要考的、要补的，先预备好。对，那我在发现我每天这样的话，精神想法非常的清楚，那这样读书非常有效率。
嗯，
所以说真的我没有多读别人几个小时而已，顶多就是一直写的那三个小时。
嗯，
但是有些人就是用那个时间睡觉，好，看起来好像我很多时间在读书，很多时间在补习，但我那时候也没有补习哦。对，就这样子，我觉得因为抓住时机就是很简单的早睡早起，
嗯，
然后精神好。对，然后我就发现这样子，在我那高中三年当中，我真的就是稳扎稳打，到后来我的学测的成绩超乎我原本预期的。
哦，
对，
真的，一个成功的人啊，一定是能够抓住时机的人。
对，
所以大家虽然可能觉得自己年纪还小，可能也手上也还没有股票可是你每天的这个时间啊，真的就是如同金钱一般的重要。
没错，
对，你要怎样投资，以及你要投资在哪里，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准备跟思考，还有分析跟判断。好的，感谢吴伟雄姐姐的建议，
感谢。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好的，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在最后的最后，青春主题曲这个单元，吴伟雄姐姐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歌曲呢？
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云上太阳。
云上太阳，
对啊，
为什么呢？
嗯，因为我觉得好特别哦。我自从有信仰之后啊，其实每天啊抬头看的时候都会看到云嘛。
啊，
对啊。可是啊，我看到乌云呢，以前的心情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哎。
嗯，
以前我就觉得啊，好烦哦，干嘛又乌云，干嘛又下雨，对啊，就是很会抱怨。可是后来啊，我觉得有信仰之后，因为我一直相信云的上面就是太阳，
嗯，
所以啊，乌云早晚总是会过去。对，后来呢，我连看到乌云的时候啊，我总是就能够感谢耶。
啊，
对啊，我觉得这是我有信仰之后啊，我的想法啊，还有我的这个认知观啊，变得更加的正向。
嗯，
对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幸福的地方。那我也很想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高中的学弟妹啊，让大家知道啊，你现在啊，就是 虽然有云遮住咯，虽然看不到太阳哦，但是太阳就是在等着你。
嗯，
对，
嗯，好的，让我们带着感激感谢的心情一起来听这首《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你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希望每一个同学都可以找到自己生命中的太阳哦。
好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太阳哦。
Yeah.
非常感谢吴伟雄姐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在这个音乐声当中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